此外，还有湾店的御医中，本来是湾店的长官司，是永乐元年正月拆开了这个陆川平免地这个设置的，是直隶都司的。到了3年4月呢，就升为州，直隶呢布政司。此外呢，还有镇康御医州，是洪武15年3月为府，17年呢降为州，后来废掉。以这个地方呢，属呢湾店州。到了永乐7年7月，又设置了，是直接隶属于布政司。另外还有孟密宣抚司，孟密宣抚司啊，本来是孟密安抚司，是成化20年，就是1484年6月，拆开了木邦这个地方呢，是分啊把木邦地分了以后设置的，是万历13年呢升为宣抚司。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呀？叫做蛮末安抚司。蛮末安抚司啊，是万历13年把这个孟密的地方啊设置，在孟就拆了这个孟密地方设置的。还有折了店长官司，他是永乐元年正月，系这个陆川平免地设置，他也是直隶都司的，后来呢又改隶布政司。还有一个钮钨御医长官司，是宣德8年1433年的时候10月，以这个和宁之钮钨还有武隆二战设置的。还有芒市御医长官司呢，是洪武15年3月设置为府，后来呢废掉了。到了正统8年的时候啊，正统8年4月，他重新呢设置，大概呢是这么一种情况。他呢是属于呢矜持军民指挥使司，开始是这样，后来归那个直隶布政司来管。还有孟连长官司，他是永乐4年4月设置，直隶这个都司。大古拉军民宣慰使司，也是永乐4年6月设置。迪马萨军民宣慰使司是永乐4年6月设置，领这个小古拉，还有茶山，有迪板，有孟伦，有巴加塔五长官司。拉合忠长官司是永乐4年10月设置的，是直隶都司。散金长官司是永乐6年4月设置。李麻长官司呢，是永乐6年7月系孟养帝设置的，直隶都司。底乌拉宣慰使司是永乐22年3月设置。八寨长官司呢，也是永乐12年9月设置，直隶这个都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呢粗瓦长官司。我们上面谈的这些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些个土司它的建制，大部分都在什么呀？都在洪武和永乐年间，就都是明朝啊明初的时候设立的。那么这个明代云南和广西土官到底有多少啊？我们刚才一说的话，这些建制就很多呀，这些机构就很多呀。那到底明代云南广西的土官数目有多少呢？有一本书啊，它叫做《蛮司合志》。他这个等书书里头啊就有记载，他说呀，这个武职的土官 是云南的宣慰司8个，宣抚司呢4个，安抚司呢5个，长官司33个，蛮夷长官司2个。那么广西的长官司呢是4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5职土官。那么文职土官呢？他说文职土官呢是云南。有知府10个人，有知州呢是17个人，知县呢是6个人，同知2个人，知事1个人，经理1个人，州同知8个人，州判官3人，县丞6人，主簿6人，吏目1人，盐井副使2人，驿丞呢12人，还有巡检36个人，改留的。25个人，增设知府的3个人，知州4个人，知县2个人，同知1个人，赵默1个人，典史1个人，还有盐井副使1个人，驿丞5个人，巡检12个人。那你把以上这些个加起来，统计一下，就知道有多少了。有啊，166个人。这文职土官啊，那么广西呢？广西有知府4个人，知州32个人，同知1个人，知县6个人，县丞1个人，主簿1个人，还有典史呢2个人，巡检13个人，副巡检97个人。后来降为知府的2个人，增加知州1个人，吏目1个人，巡检呢？26个人，改留的知州32人，留知县是2个人，那么总计土官是多少呢？是193个人。你看，不少啊！明代在云南、在广西这么多土官，他们管辖自己的部众，明朝政府就是利用这些土官的设置，来对这个地方呢进行管理的。我们说呀，明朝政府在云南、广西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任用土官为正官的时候，他也多用汉官呢来作为辅佐官。就是说，他这个府州县有正官，有属官，或者呢有土官呢，有流官，就2种形式，土官。那肯定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首领。流官呢？流官就是中央政府派去的那些个官员。所以，一般的来讲，就说呀，这个府州正官都是以土人，就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来负责。那么，辅助的官。就是那辅助的那些官，或者是幕僚啊，出主意想办法的那些个啊，左岸幕府那些个官员呢，就参用的是什么？用的是流官，就是正官是土官，副手或者其他的呢是用流官。另外还有人统计过啊，统计了好些地方，说有这些个地方，比如说。广西的归德州、果化州，思明府等等，说这些个地方的土府州县啊，都是以土人为世袭的知府、知州或者知县，而是以流官的吏目呢来辅佐他。我们看看，这就是明朝呢，他在西南用土官来管理当时的当地的百姓，他的一个特点。那么在云南呢，它就有土官和流官同时并存的情况。在云南就不一样了，它有时候土官掌握实权，有的是流官掌握实权。那么是土官掌实权还是流官掌实权呢？它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土官势力的这个强和弱，大概是这么个情况。那么。 土官有没有俸禄啊？好多人都问，他们给俸禄吗？像流官一样吗？我们说呀，明朝政府规定啊，土官呢是不给俸禄的。这个土司这官呢是分九级，他是从这个从三品到从七品都没有俸禄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食其土，就是他是从他所管辖的那个地方来征收赋税，就由他所辖的那些土民来呢供应一切，所以他没有俸禄，庄政府呢不给他俸禄。明朝初期的时候啊，这个土官呢都属这个吏部验封司来管理。到了洪武30年以后，以这个武职官的土官呢都领土兵。是吧？有土兵啊，有军队呀、啊，所以他就改立成兵部了。而这个文职土官呢，仍然属吏部。这我们前面呢曾经说过，明朝政府给这个土官呢是铜印，那么铜印的大小跟它的厚薄呢，都是依这个品级不同有变化。你品级高，可能这铜印就厚一点，就大一点；你品级低呢，它就要轻一点、小一点。后来，他又赐五品以上的这个土官有诰命，五品以下的土官呢是敕命，形式不一样。那么不同品级的土官还赐给呢样式不同的冠带，就是穿的衣服、戴的帽子，这些都不一样。但是这些个都是明朝政府呢命官的象征啊、凭证啊，你怎么能说我是政府的官员呢？我有这些个作为凭证，以呢便于他统辖来所属的统民。明朝政府啊，还发这个符牌给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，来作为呢联系的信物。永乐2年的时候就制了信符，金字红牌，来给云南的那些少数民族。明朝政府是凭着这个信符来调动土官的，那么土官呢也凭着这些信符来奉命行事。所以我们说这信符啊，就是明政府加强对土官管理的一个标志。另外，明朝政府对一些个归附较早的那些大土官，他就呢明确的宣布是允许世袭，父亲死了，儿子可以承袭。啊，他是这么做的。那么，大的那些个土官可以世袭，那其他的呢？那小一点的土官是不是可以世袭呢？明朝政府啊也有相应的规定，那就是说一般的那些土官，虽然没有说开写上这个世袭的字样，没说你可以世袭，但是如果一经呈报，就呈报到。庄政府去，也是允许世袭的。那么为什么非要呈报以后才能允许世袭呢？要不呈报就不允许呢？目的就在于呢，表示中央政府啊对你的驾驭之权，就管辖你，你得听话，你必须有这么一道手续。那么土官承袭的时候，必奉朝命。谁在万里以外呀，都要负阙受职。那就是说，你要到庄政府、到朝廷来接受任命，甭管你多远，哪怕是万里以外的地方，你也要到这儿来。你看这规定还是很严格的呀。那么土官承袭呢，要履行一定的手续，什么手续呢？ 要验交宗支土本，就是说你的世袭、你的祖宗几代、你父亲干什么的、你祖父干什么的、甚至你曾祖干什么的，要这些个，还有你的那个叔叔也知或者怎么样宗族的一些情况，有的还需要什么是土本吗？是写下来的、记下来的。那么有些土民或者土民的头人，如果是立了功了，对民政府是有功的，那么呢就可以被授予呢土官的职务。那么一些土官的属吏啊，不是土官，是助手或者是手下那些办事的，如果你才能突出，确实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你真有本事，有管理才能，那么在原来土官没有后代的这个情况下，你也可以呢被保举为土官。明朝政府啊还规定土官可以升迁，就其中比如说有功的，或者说呢你没有功，你是献纳了这个粮米，往上呢贡献了物品啊，达到一定数量的，也都可以呢，或者按照土官的系列来依次加衔，或者按照流官的品级来授予职衔，或者加授散阶呀、巡级呀等虚衔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或者你有战功，或者你有捐献了什么东西，比如国家遇到了灾荒，你呢特别有钱有势，你拿出了一些粮食来救济当地的受灾的百姓，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也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把你升迁啊，可以加衔。当然有的呢是虚衔啊。那么土官授予流官这个职衔呢，那子孙不能世袭，你是由朝廷派去当官的，这不能世袭。那么土官有罪要受到惩罚，尤其是有的土官严重的触犯了明朝的法律，那就是严惩不贷啊，该怎么办怎么办。有些犯了轻罪的土官，他也犯罪了，但是比较轻，那明朝政府呢是在一定条件下呢就可以宽宥，说行了啊，不处理了，甚至怎么样，甚至说不处理了，你交一些个马匹牛羊，甚至交一些粮食来赎罪就行了啊，是这么一种情况。那么土官有供赋的义务，这个土官呢他的地区呢是受明朝政府管辖的，他是依附于明朝政府的标志，所以他必须呢要供赋，叫交纳供赋，你才是个象征啊。你说你不交纳供赋，你怎么能说你是朝廷的，被朝廷管辖呢啊。那么土官供赋有哪些呢？首先是供物，一些东西要贡献给中央政府。那么土官供的物有什么呀？大家可以听一听啊，有马，有象，有犀角，有孔雀尾，有象牙、象钩、象鞍、象绞盘，还有呢燃蛇胆、金银器皿、青红宝石、玉石、帷帐、金绒锁、各色的绒棉啊，各色的绒棉、各色的布手巾、花藤席、酱香、黄蜡、槟榔。啊，土官呢供物有这么多啊，大的就是马和象了，和一些其他的宝石。